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星期五结束了以视频方式举办的领导人的会议，他们就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承诺达成了共识。在由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主持的会议之后，各成员体的领导人通过了一份主题是携手合作、共同成长的宣言，强调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行动。据会议组织者说，这份宣言是讲述了各项的承诺，加速经济复苏，并且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包括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赋权于经济潜力未得到发挥的群体，支持本地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并且处理数码鸿沟。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有近是30亿的人口，是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六成，涵盖了从智利到俄罗斯再到泰国并到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沿岸。有关官员说，他们在大约340次预备会议期间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之前已经同意降低或者取消很多关税，以及疫苗、口罩和其他抗疫所需的医疗产品的跨境的运输阻碍。白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美国时间下个星期一晚上举行视频会议，在这次是备受瞩目的视频峰会前夕，美中两国刚刚出乎意料地是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对付气候变化。不过这两个大国在台湾、人权、贸易等一系列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尖锐的分歧。白宫发言人星期五说，这次峰会是美国为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之间的密集竞争而展开的密集外交的延续，更多的是为更有效地是与中国竞争设置规范，而不是寻求达成重大成果。白宫仲表示，在令美国关注的领域，拜登总统在对话当中是不会有所保留。美国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压制措施构成种族灭绝。日前美国大屠杀博物馆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可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沙奇被是问到拜登总统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进行这次的领导人接触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有强烈关注和不同意见的领域。他说，在新疆问题上，拜登总统不单止会明确表达他的看法，而且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包括向国会议员在有关的法案上提供技术的协助，对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采取签证的限制、金融制裁，对相关实体采取出口控制和进口的限制，发布商业警示，以及促使七国集团致力于采取行动，确保所有全球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国会日前通过的安全设备法文本上签字，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华为和中兴等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新的设备采购的许可证，从而阻断了这些企业的设备进入美国通讯网络的渠道。安全设备法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通讯和科技公司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月以420-4的压倒优势通过了这项立法议案，随后参议院在10月28号一致通过了此案。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上台之后，大体是延续了上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两国在贸易、人权、军事等多方面的关系相当紧张。这项法律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得继续审批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的采购的申请。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卡尔说，从2018年以来，该机构批准了3000多份的申请，说这项法律的通过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或者中兴这类公司的不安全的设备进入美国的通讯网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但美国科技公司和投资者在中国芯片产业的投资近年来是增加一倍，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限制这个资金的流动。 報道引述榮鼎集團的分析數據說，從2017年到2020年，美國風險投資公司、芯片技術公司和其他私人投資者參與了58個中國的半導體行業的投資交易，比前四年增加了一倍多。另外有分析公司的數據分析顯示，美國英特爾公司積極參與中國芯片業的投資，支持從事芯片設計工具開發的上海蓋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而美國公司目前在這個領域是佔據領先的地位。報道說，矽谷風投公司紅杉資本、經緯創投和紅點創投的中國的關聯公司對中國芯片行業進行了不少於67筆以上的投資，這些投資者參與了數輪的融資，總計為中國芯片初創企業籌集是幾十億美元。總部位於三藩市的華登國際是對中國半導體投資最多的美國公司之一。數據說，在2017至2020年期間，該公司對中國芯片公司進行了25次的投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今年7月的時候表示，拜登政府正考慮進一步審查美國對外投資是否助長中國的科技能力。他說，美國資金向外流動可能會起到規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損害我們國家安全的方式增強美國競爭對手的技術能力。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五說，美國與法國重申兩國的共同承諾，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特別在動盪的非洲薩勒克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上展開合作。何錦麗在巴黎的記者會上說，他們在那裡有著共同的關注，這個與薩克勒國家面臨的持續挑戰有關。美國和法國有很多共同的優先事項，包括對他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到處理潛在暴力和持續暴力的關注。何錦麗在法國進行為期四日的訪問，這個是拜登政府為改善美法關係而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這兩個長期盟友之間的關係最近是有所惡化。何錦麗說，他和馬克龍總統的確討論了在一些領域方面的合作，包括跨大西洋安全事務、太空探索以及新冠疫情等造成不平等現象急劇上升的全球的衛生問題。何錦麗星期五代表美國出席世界領導人有關利比亞問題的峰會，北非國家利比亞下個月就要舉行選舉，峰會的目的是確保選舉能夠如期舉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说，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虽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变成一场新的冷战。拜登总统此前也说不寻求新冷战。美國一些美中關係學者認為，不應該將美中關係簡單類比為冷戰，但亦都有學者認為，雖然美中之間的競爭並非美蘇之間的那種冷戰，但是兩國其實已經進入一場新冷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星期四通過視頻連線參加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的一場會議的時候表示，美國和中國將會在經濟和科技等多個維度上展開激烈的競爭，美國亦將會繼續捍衛自身的價值觀，但是這些不一定意味著兩國會進入一場新冷戰。他還說，中國有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中國有不同的利益所在，這些是兩國正在進行的競爭的一部分，但並沒有理由認為這場競爭會變成一種衝突或者對峙，這亦是彼此在接下來這些年來需要負責任和共同處理的。 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持续，冷战一词频繁出现在美中关系的讨论当中。纽约时报上个月在一篇题为《美中正是进入一场新冷战吗》的文章之中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之间你来我往的一些发展确实令到人想到冷战行为，譬如中国频繁侵扰台湾空域，扩大太空计划，加快高超音速弹道试验，美国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达成新的安全合作协议，向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不断增加的中国挑战，华为高管孟晚舟获释以及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看起来好像是冷战时期的人质交换。拜登总统亦都多次提到民主和威权之间的较量，亦都令人联想到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竞争。不过拜登政府一直反对使用冷战来到正义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拜登总统今年九月在联大讲话之中表示，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或者是一个分裂成僵化集团的世界。沙利文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压制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两国家的竞争不是一场新的冷战。拜登总统的另外一位亚洲事务顾问坎贝尔七月在亚洲协会的一场网络活动上面就说，将美中关系和冷战相提并论会令到问题变得更加难解而非明晰，而且无助于根本解决中国构成的一些挑战。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美国知名学者若瑟夫奈上个星期亦都再度撰文反对将美中竞争称之为冷战，他认为冷战思维是一种二维模式，而和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涉及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三维博弈，用冷战来类比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低估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他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上面的文章之中表示，在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几乎并没有经济或者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和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都深深交织在一起，在疫情和气候等的生态议题上面亦都不可能脱欧。他认为美国目前亦都不似之前受到共产主义施出的威胁，而是中国操纵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来到支持他的威权政府，影响民主国家舆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陷入的是一场合作竞争。不过曾经担任国防部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美中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场新的冷战，只是并不是美苏之间的那一种冷战。他表示目前和过去确实显著不同，譬如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一样，目前的国际体系亦都和美苏开启冷战的1947年大不相同，但是他认为大家应该停止将冷战视为单一或者独特的事物。他对美国之音说，冷战本身只是一系列大国竞争和冲突之中的其中之一，这些竞争和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上千年之前，甚至远古时代，这些是国际事务当中的正常组成，经常发生，因此美中竞争只是这种大国竞争的另外一种表现，这些竞争有些是冷战，有些变成了热战，并没有规律保证它走向哪一端。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亚洲情报官的保罗希尔上个月在国家利益上面撰文，亦都表示大多数的人认为冷战就是美苏之间的那场冷战，但是并不需要如此的。他指出乔治奥威尔据称在1945年首次创造出冷战这个词的时候，他对冷战的定义只是指没有和平的和平，一场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敌对状态，而那个时候美苏之间还未有进入冷战。希尔认为美中竞争的发展正是符合这种的定义，双方升级了在经济、科学以及科技领域的竞争，认为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对他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是相互依赖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将对方的军事能力等同于意图挑战他们的安全、利益或者主权，并且日益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军事化，而且并不赞同军事解决方案， 美國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對民主的威脅，而北京認為華盛頓一心要想消滅中共。他在文章之中又說，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冷戰顯然並不令人向往，亦都不一定不可避免，但是難以看到北京和華盛頓無論是單獨或是共同將會如何採取必要步驟避免冷戰。他又指出，美中兩國的國內政治亦都喺度將雙方推往零和對峙嘅方向。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裕民今年較早時候喺德國之星上面撰文，認為拜登政府或者並冇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嘅意圖，但係雙方圍繞名為競爭、實質對抗嘅佈局以及採取嘅手段已經導向冷戰軌跡。他認為美國國會參議院外委會高票通過的旨在同中國在各個方面抗衡中國的戰略競爭法，體現兩黨在對抗中國方面的高度共識，可以被視為新冷戰形成的標誌。不過他亦都指出，由於中國和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在全球化之中所形成的某些形式的相互依存，這場新冷戰並不是美蘇冷戰的簡單翻版，而且完全變成美蘇冷戰的可能性應當亦都不是那麼大。無論是否將美中競爭貼上冷戰的標籤，觀察家都普遍認為兩國將會進入一場圍繞包括經濟、地緣利益在內的一場持久較量的競爭，而且有理由擔心如果沒有管控機制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正是增加。約瑟夫·萊今年年初在一篇文章之中亦都說，如果中國認為可以通過封鎖或者佔領一個近海島嶼來到脅迫台灣，或者發生船隻或者飛機相撞事故而導致人員傷亡，這樣之前所有的島嶼都沒用了。如果美國通過凍結中國資產或者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來到應對，這樣世界可能很快滑向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是一場熱戰。布蘭茲說，美蘇冷戰之所以並沒有導致熱戰，一方面是核威脅，另外一方面是美國在1940年代末建立的緊密的盟友體系，尤其是北約亦都形成強大威脅。他說問題就是這些將會如何有效地適用於美中的競爭呢？他擔心他們正是邁向一個非常緊張和非常危險的時期。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本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出口同比大幅增长，月度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一半是来自对美国的顺差。这是美中自从2018年爆发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最新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根據中國海關的數字，中國上個月的貿易順差為 5459.5 億元，同比激增 38.4%。 其中美國是對中國出口拉動最大的國家，對美國的順差高達407億美元。美中兩國的貿易統計方式、數據公布的時間等不盡相同，經常會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美國上星期，也就是11月4日公布的統計亦都顯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大幅增長，9月份達到是470多億美元，同比大增60多億美元。2018年美國宣布增加關稅之後，美國進口商為了避免關稅曾經一度突擊增加進口。美國人口統計局上個星期最新的數字顯示，9月份的貨物進口額是自那個時候以來最多的一個月。同中國對美出口的暴漲相比，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卻是十分有限，遠遠低於預期。美國的統計顯示9月份的出口額為 10.9 億美元，略高於2018年9月份的出口為 9.7 億美元。2018年4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價值大約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 25% 關稅的計劃，中國在第二日作出回應，提出對同等的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進口關稅。之後特朗普政府又在當年的7月公布了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 10% 的關稅計劃。美國當年加徵關稅的目的之一是要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減少對中國進口的依賴。但是兩國貿易的最新統計顯示，在美國對中國大幅加徵關稅3年之後，在幾年以來 有關中國對美國的威脅的輿論越強大之下，中國對美出口仍然是呈現出越來越強勁的趨勢，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似乎仍然越陷越深。美中貿易爭端爆發之後，不斷有報道說很多的公司撤出中國，將生產線轉到越南等國家，但是美國之音響查閱了美國公布的貿易統計後發現，這個的趨勢似乎並不十分明顯。越南是東南亞國家當中對美國出口最多的國家，但是統計顯示越南近年來對美國的出口雖然有增長，但是幅度是有限。越南在去年全年的對美國出口額為796億美元，僅是比上2019年的664億增加了大約132億美元。越南在9月份對美國的出口比上個月還有所下降，減少了10億美元，比年初1月份的7660億美元僅僅是上漲了是大約670萬美元。堪薩斯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張家軍和加州大學歐盟分校的研究員沃瑟姆斯在今年9月的一份研究報告表示，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的關稅在2018年至2020年間上漲了6倍，但是真正退出中國的美國公司則是很少，在對500家在中國設有子公司的美國大型跨國公司進行了調查之後，他們是發現大多數美國公司未有退出中國，只有 7% 選擇退出中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供应链管理系的商业教授罗杰斯表示，多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出口。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举例说，奥克兰港是一个出口港，该个港曾经是美国第四大繁忙港口，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从第四下降到第九，就是因为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比进口是少得多。罗杰斯强调，任何公司都需要一个供应组合，他说，而且他是认为你不单止是需要在这里拥有多个供应商的情况之下实现多元化，而且还是需要在地域上实现多元化。但是在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中国除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劳动力来源充足等优势之外，在很多商品的门类，中国的产业链优势是很难被取代。中国自称是全球工业部门最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当中，将产业分类列为是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很多个国家将这个的分类标准作为是制定自己本身国家产业分类的基础，其中包括中国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国的分类列出了联合国所列的所有工业大类和小类。密歇根大学教授科塔以及是行业智库的专家马奥尼在一份题目为是这里发明、这里制造的研究发现，更加引起了公众警觉的就是，美国对外依赖不单止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是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这一份的研究报告说，在多个行业当中，美国已经失去了工业公共资源，只是维持实体产品创新的集体研发、工程和制造能力。他们警告说，中国抢占未来技术发展以及全球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的战略应该是美国卫星的时刻，美国应该是倾举国之力重振美国制造业。前苏联在1957年先于美国发射人类首枚人造卫星，美国受此震动之后大力赶超。该报告结论外，而除此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自美国2018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是否应该以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手段一直是备受争议。批评人士说， 贸易战将会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一啲嘅人主张嘅脱欧，亦都系未有真正咁发生。响贸易不平衡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自关税提高之后，两国贸易逆差虽然系有所减少，但系仍然系远远未有达到好多人预期嘅水平。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商品对华贸易逆差为3102亿美元，上一年为3443亿美元，减少了341亿美元，而2018年的时候则是高达4182多亿美元。总体上，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当中仍然有高达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从贸易不平衡的角度来讲，关税未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们同时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两国之间的贸易数字，更重要的就是中国不公平的经贸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扭曲了市场，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令到美国觉得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准入，减少补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最近罕见地表示愿意参与产业补贴以及是国有企业等议题的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中国将会以积极开放态度参与数字经济、贸易以及是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判。此外，在美国压力之下，亦都有迹象显示中国近年来亦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市场准入，放纵了对外国企业的限制。例如，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地列出在中国境内禁止以及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等。在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当中，中国国务院列出了63条特别管理措施，明文规定从必须由中国控股到禁止投资等各类的限制。在去年的清单当中，这一类的措施减少到18条。中国最近甚至是表示还可能会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各方互免的清单。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钟长青上个星期，也就是11月5号在一次外商投资专题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的领域开放，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的目录，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最为不满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滥用国际规则，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享受一系列的特殊待遇。中国上个月透露，已经多达32个国家已经决定不再给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中国海关在上个月25号发布的一份简短公告当中是表示，自2021年12月1号起，对轮往是输往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以及列支敦士登等已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国家的货物，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作为以发展国家对发展国家的关税优惠制度，此前曾经先后有40个国家在最惠国税率基础上进一步给予中国进口关税减免。这32个国家当中，大部分是美国的盟友。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以关税决定认可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在竞选期间经常对前政府的贸易战是提出批评，但是到目前为止，拜登被认为是大致延续了前任的立场。在经过长达数个月的评估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直升是展示了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释出了不强硬的信号，指出拜登政府几个月以来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认为关税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2021年10月，中國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因為嫖娼行政拘留。警方說此案的線索是由群眾舉報而來。自2013至14年以來，所謂朝陽群眾已經向警方是舉報吸毒嫖娼明星無數，被網友戲稱為世界第五大情報機構。朝陽群眾亦都成為無所不在並且是所向披靡的神秘舉報人的代稱。分析人士說，這個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以群眾鬥群眾路線的延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私隱權和基本人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導。
2021年10月21日39歲的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朝陽警方因為嫖娼行政拘留，消息一出舉國譁然。如同之前深陷醜聞的吳亦凡、鄭爽等明星一樣，李雲迪立即是遭遇到社會性死亡，名字在中國各大社交以及在音樂平台消失。之前聘他為形象大師及代言人的各類組織機構亦都迅速地是撇清關係。同時亦都引發了熱議的就是在北京警方發布消息的時候的用語，朝陽公安分局接群眾舉報，朝陽群眾這個似乎無所不能的神秘群體再次掀起了網民的討論，關於朝陽群眾的各種笑話、表情包、戲虐的段子一時間充斥了各種的社交平台。熟悉微博興盛時代的網民可能都仲記得這樣的一件事，2013年8月24日北京警方官方的微博發帖聲稱，根據群眾舉報，朝陽警方在安慰北里一個小區將進行賣淫嫖娼的薛某查獲。薛某就是當時在新浪微博擁有1000多万粉絲的網絡大 V。 美籍華裔天使投資人薛孟子案發之後，薛孟子亦都受到了大 V 級別的高調對待，不單止嫖娼地點以及他在現場的照片被曝光，央視還特地製作了長達3分多鐘的新聞片，播出薛孟子悔恨萬分的電視採訪。薛孟子之後倒向朝陽群眾手下的明星名單長得就好像吸毒以及嫖娼兩宗罪上面比賽的接力，李代沫、張元、宁财神、房祖名、张耀扬、高虎、柯震东、尹相杰、黄学兵、傅艺伟、毛宁、宋冬野、黄海波、黄安全。由于很多明星在2014年是被捉获，到了2015年朝阳群众已经变成了最火热的网络热议之一，甚至是诞生了这样的一个笑话，世界前五大最厉害的情报组织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黑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还有北京的朝阳群众。2015年6月腾讯新闻报道，朝阳警方表示在常态巡控的近16处的重点地区，每日组织民警、保安员以及是群防群治力量1500多人。自2014年9月出台群众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之后，全市总共是接到群众举报线索3000条，同比上升近4倍。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的涉毒线索破案700多宗，捉获了涉毒人员800多名，捉获涉毒人数同比上升3.5倍。2016年的8月，中国的应用程式商店甚至排出了一款名为是朝阳群众的 Apps， 介绍说这个是一个警民集警民合作线索上传的信息共享平台。该个 Apps 包含了五大内容，遗失招领、肇事违章、老人走失、疑似嫌犯以及儿童拐卖，用户可以上传视频、照片以及文字进行举报。若干年过去，世界第五大厉害情报组织的笑话并不过是朝阳群众且战且勇不断发展壮大。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伍岳散人对美国之音说，群众监督的风气由来已久，并非是最近的新鲜事。
所谓的网格员呢，和那些在他们这种所谓兼职的这种治安员，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那个 莫
散人表示，所谓的网格员同他们那些所谓的兼职的那种治安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因为在没有现代生活状态之下，原来仍然是那种街道社区的时候所谓的大红箍的小脚侦缉队已经是很成气候，它等于是一类个类似于全面维稳的一种机关，每个人监视每一个人，就是东德那一种的模式，东德北韩都是这样。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名为是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朝阳群众大概是由五部分人组成，治安志愿者、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队、自保积极分子。文章举例说，在朝阳平安示范小区华严北里西里区的7000多名的居民当中，热心小区治安的多达近千人，社区有200多名的治安志愿者，120多名的党员加入了巡逻队，还有300多名义务巡逻员，200多名治安保卫的积极分子。文章引用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说，根据统计2017年朝阳区总共是有各类的群防群治力量是19万多人，其中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到13万多人，当年朝阳区人口大约是374万，所以相当于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名的朝阳群众，其中6万多名的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个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多条，集中反映涉及到盗窃的电动自行车、街头诈骗、公共安全、涉毒类等线索，他们可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路边收车摊的摊主、入户抄水表的保洁员、收废品的小卖部的店主。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文在10月28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时候就是这样，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呢，
小文表示，
就活跃在这个区，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都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就是活跃这个区里面，朝阳群众应该讲是包含各个层次的普通人，应该说就是一个准官方的线人组织。朝阳群众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朝阳群众的崛起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特色，是当局强化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法制日报的文章表示，为了提高朝阳群众识扮坏人能力，朝阳区有关的部门会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总结发现精神非为仍然太是消瘦的陌生人，就是要报告。夜间经常有男子进入衣着暴露女子出租房的要报告，还发现八个就是要经验，并且是在亚洲崩合会议的等大型活动期间，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践，社区民警在接到训练有素的治安志愿者亦都要报告之后，往往通过跟踪蹲守调看时间的监控，运用大量的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是否是被抓。文章里面的一名民警是这样介绍说，如果说大爷大妈或者是停车场的管理员、管房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踭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只是经常不动，这样他们就需要排查一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工作。而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2015年1月，有一名朝阳区的群众找到禁毒中队的举报，他的一个邻居每日昼伏夜出，行动鬼鬼祟祟，亦都是整夜不睡觉，看着感觉就好像吸毒了。朝阳公安根据这些的线报是索性是观察了几日，发现被举报的男子的确是有涉毒的嫌疑，立即将他控制。而随后这名的男子的屋企里面，侦查员发现了30多克的冰毒，根据交代，警方捉获了他的两名上家，成功破获了一个吸贩毒的网络。 朝阳群众并非免费工作，为了调动积极性，朝阳区每个月按300至500元的标准对治安志愿者极分子给予补贴，提供线索的时候根据线索的作用奖励分为是不同级别，作为特别重大的奖励不低于40000，有好大的作用的奖励2至30000。朝阳群众好，思想觉悟高，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他们的暗哨，是跳舞的大妈或者门口的安保，十面埋伏前后包抄，乌蝇都走不掉。这个就是音乐人张汉元创作的一首名为是朝阳群众的歌，曾经在2018年朝阳警方举办的致敬朝阳群众新春慰问演出中是上演。朝阳群众明星在外，但是并不是朝阳区才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朝阳群众，北京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东城守望网等准治安安保组。今年10月16日，解放军的官方媒体微博账号发帖，针对美国中情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号召大家维护国家安全。听闻话，我们唯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需要朝阳大妈，亦都需要劳动渔民，打一场反间防谍战，人民战争才能够令到间谍寸步难行，无所遁役。2021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一篇题目为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文章。文章当中表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以及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纷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作用。所谓的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处旗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政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类似独立视频人鲁兰在10月28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时候分析说，这个是中共一贯实行的节约自己的资源，从表面上让群众参与，起到控制社会局面的一个手段。
共产党呢，它有一个这个过去所谓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那么从它这个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
鲁兰表示，共产党从过去所谓的法定就是群众路线，从它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来打击另外一部分人，将这个群众来为他们所用。习近平对这个事情特别是上心。视频人小文认为，警察统治并不单单是中国的做法，但是和曾经这样做的前苏联加盟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独特地方。
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这种国家，而中共呢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
小文表示，中国和其他的那些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是特务统治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事情上将它公开化正当化，让大家觉得好像做善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其实在那些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家，他们的善民自己并不敢公开，他知道这件事不道德，但是中共统治之下，这些公然不道德的事情就合法化和正当化，这个是基于非常之严重社会危机感。这种的危机感是政权对于统治的危机，而不是治安的危机。莫散人对美国之音说，全民化的群众监视文化其实是大大侵犯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
但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对不对？
那个人的权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其实从文艺复兴开始，大家最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发现了人， 然后伴随住人走过来的就是个人的权利，那个人的权利如果一直是被压抑，就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在现代国家里面是不能够侵犯这种权利，否则就一直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没有现代意识就建立不到现代的法制和文明国家，你就只能够是被他们这种一直以来的管理模式所是陷害。进入大数据的时代，隐私变得是越来越难以保留，从简单的手机输入法到网络留低下来的外卖记录，到抖音、快手等流行的社交平台、智能家居的设备、车载系统、无处不在的道路、酒店、写字楼的监控，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很容易全天候被监控，潮用群众和现代科技成为了当代最有力的老大哥组合，将每个人变成了透明人。有一位抖音的号召的用户制作了一段关于潮用群众的视频，视频的末尾它是这样结束的，你是透明人，你的每一根血管每一个毛孔都纤毫不言，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都在大数据的水泥地上面留下了一个个清晰可见的不可撤销的脚印，你以为自己在网上冲浪，其实时候网络的凝视着你，所以潮用群众其实就在你的手机里面、你的衣服里面、你的房间里面、你的大脑皮层里面，在这样一个时代，你最好光明磊落，五讲四美，遵纪守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波罗的海和其他东欧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去俄罗斯化，并且积极清算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亚地区目前亦都加入到这个趋势当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月9号在官媒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关系，这篇文章将两国关系称赞为兄弟和盟友的同时，更加特别提到了哈萨克社会当中目前弥漫的排斥港俄语居民的情绪。拉夫罗夫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力量在当地社会当中的舆论宣传，目的是培养哈萨克民族主义和抹黑两国合作。拉夫罗夫的文章反映了莫斯科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目前日益加紧去俄罗斯化的担忧和不满。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一些网红博主今年春季和夏季曾经前往商场和商店，他们抗议顾客和售货员在交易过程当中不讲当地语言而讲俄语。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播出之后引起轰动，俄罗斯方面立即是回击反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官方将类似的举动称为是野蛮民族主义行为加以谴责。哈萨克警方甚至出面调查，参与事件的一名是名叫亚克梅托夫的哈萨克博主被迫逃到乌克兰基辅躲避，但是这个只是最近在中亚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满俄罗斯事件当中的其中一宗。在十月底刚刚结束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当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乌兹别克民主党领袖卡德罗夫以靠打民族主义和批判苏联奴役中亚派在大选当中赢得了 5.5% 的得票率和大约90万张的选票，排名第三，因此被各方关注。同时都是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副议长的卡德罗夫在竞选当中批判苏联国旗是占领者的旗帜，上面沾满了苏共政权镇压乌兹别克知识界和乌兹别克人祖先的鲜血。卡德罗夫还说，苏联奴役让乌兹别克斯坦丧失一切，如果没有苏联80年的占领，乌兹别克斯坦早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卡德罗夫这番说话与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人士的有关言论几乎同出一辙。卡德罗夫还批评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违反人性和自然规律，与宗教、商业、民族、语言等传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个导致被苏联统治过的国家现在都是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俄罗斯现在顶多就是一个好像德国那么大的国家，俄罗斯也早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发达国家。 卡德羅夫在競選當中說，如果烏茲別克家長讓自己的子女從小是學習俄語，這樣將會讓烏茲別克兒童喪失民族定位和認知，長大之後只能夠成為前往俄羅斯打工的移民勞工。烏茲別克斯坦最高法院8月25日決定，為100多名上個世紀20至30年代抵抗蘇聯紅軍、反抗蘇聯統治的烏茲別克人平反，其中包括了巴斯馬奇運動的領袖易卜拉欣貝克、恰卡巴耶夫，帶有泛特厥穆斯林宗教聖戰色彩的巴斯馬奇運動十月革命之後席捲整個中亞地區。這場運動的目的是通過武裝活動趕走布爾什維克和抵制蘇共政權，推動公有制。易卜拉欣貝克、恰卡巴耶夫率領軍隊和布爾什維克紅軍交戰，後來退守阿富汗。布爾什維克紅軍一度進入阿富汗擊潰他率領的軍隊。易卜拉欣貝克、恰卡巴耶夫1931年6月在塔吉克斯斯坦被俘，當年8月31日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克什干是被判處死刑判決。烏茲別克斯坦多年前為此特別將8月31日設定為政治迫害受難者紀念日。烏茲別克斯坦目前在全國一些地方都興建了政治迫害受難者紀念館。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出席了今年8月31日在一處紀念館當中的活動，他將易卜拉欣貝克、恰卡巴耶夫等人稱為是為民族獨立而戰鬥的英雄。他說百年之後終於還原了歷史公正，他期待平反活動能夠持續下去，恢復那些愛國者的尊嚴和榮譽。米爾濟約耶夫還譴責了蘇共專制政權對烏茲別克知識和文化界人士的迫害，他特別強調應該將政治迫害歷史是列入教科書，並且為受難人士書寫傳記。烏茲別克總統府新聞處說，從1937到1957年，烏茲別克斯坦總共有10萬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有13000人被處決。與烏克蘭民族英雄班傑拉是相似，易卜拉欣貝克、恰卡巴耶夫亦都被認為是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蘇聯官版歷史敘事將他稱為是土匪和強盜，同時還是收取大英帝國情報機構資助的線民。有官方背景的一些俄羅斯媒體更加對平反事件表達了不滿。哈薩克斯坦的政治迫害受難者紀念日是5月31日，最近幾年哈薩克斯坦每年亦都在這一日紀念上個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哈薩克大饑荒受難者。斯大林時代由於強制是推行集體化農莊運動，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一樣亦都曾經爆發過大饑荒，造成百萬人喪生。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歷史學界目前正是積極尋找兩國歷史上的很多共同之處。與烏克蘭相似，哈薩克斯坦目前越來越重視大饑荒紀念活動。哈薩克斯坦的很多地方都建成了大饑荒紀念碑，有關哈薩克大饑荒的紀錄片、歷史資料近年來是紛紛發行出版。今年5月份，哈薩克議會議長亞什姆巴耶夫特別向總統托卡耶夫展示了剛剛是編寫的1928至34年哈薩克大饑荒的三卷本的資料。哈薩克斯坦亦都在加緊推動城市和街道還有地區地名的改名，這些地方過去帶有俄羅斯和蘇聯色彩的地名被重新以哈薩克特點的名稱取代，比如過去的南哈薩克斯坦州已經被改名為土耳其斯坦州。鄰近新疆以俄國探礦先驅命名的濟里亞洛夫斯克市現在已經被改名為亞爾泰市。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帕耶夫說，俄羅斯政客經常是發聲是索要哈薩克領土，哈薩克斯坦亦都曾經抗議過俄羅斯社交媒體上有人多次組群要求將哈薩克斯坦的北部拼入俄羅斯。薩特帕耶夫認為俄羅斯很多舉動難以爭取中亞的民心，因此哈薩克斯坦和其他中亞國家都對俄羅斯是保持警惕。薩特帕耶夫說，俄羅斯總是擅長利用軍事手段對鄰國施壓，在前蘇聯地區俄羅斯真正的夥伴和盟友其實不多，屈指可數，他們是亞美尼亞、白俄羅斯以及中亞的哈薩克斯坦，還有吉爾吉斯斯坦也可以算上，但這種局面能夠持續多久是很難說，所以現在俄羅斯是不想與哈薩克斯坦和其他中亞國家爆發矛盾和衝突。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都已經決定放棄使用俄文的基里爾字母，經過過渡之後書面文字要使用拉丁字母。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社會也都開始對這個議題展開討論。 塔吉克斯坦官方几年前建议，除了少数民族之外，主体民族的人名不应该使用带有俄罗斯特点的名字。塔吉克总统已经将自己的姓是由过去的拉赫蒙洛夫改为目前的拉赫蒙，其他官员亦都纷纷改名。塔吉克官方更加大力推动传播民族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塔吉克议会议员几年前甚至是提出议案，在学校当中提倡是着民族的服装。李志恩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英格兰水晶宫足球队的球迷在这里尽情地嘲讽对手。水晶宫队在伦敦南部的主场对阵纽卡素足球队的时候，他们在看台上展示了一幅的横额，嘲笑对手的新老板，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将这位王储描绘成为一个挥舞着血腥弯刀的人物。横额还包括水晶宫球队的球迷搞笑地列出的英格兰足球当局为顶级的足球队老板设定的必须通过的测试类别，这些类别是包括恐怖主义、斩头、践踏民权和谋杀。横额上画上一个的写字板，上面写这样的标题：超级联赛老板测试。这些假的测试类别在这个标题之下，而且都有一个剔号。在收到有关种族主义的投诉之后，英国的伦敦警察厅发起了调查。警方的声明说，任何有关种族主义恶行的指称都会受到重视。本月警方宣布不打算寻求任何起诉。警方在新闻稿当中说，在进行评估之后，警员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犯下违法行为，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一个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财团今年10月以$41,500,000收购纽卡素足球队一事，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并且助长了围绕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更大的辩论。批评人士说，英超不单止是全球的足球界资金最雄厚、收视最高的联赛，而且就好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寡头和威权的政权。英超20支球队当中的两支曼城和现在的纽卡素由威权政权所拥有，另外两支球队车路士和狼队是由与专制政权有关的寡头所拥有，另一支球队修咸顿由中国商人高继盛所拥有。高继盛竞标成为这支球队的最大股东之后，这笔交易曾经一度被搁置。同时英格兰足球当局对针对高继盛在中国有贿赂和腐败行为的指称是进行调查，高继盛最终是收购成功。一些赞助商合作协议亦都引起了非议。今年较早时候，阿仙奴和卢旺达投资发展局签署了延续伙伴关系的协议。阿仙奴足球队将从而家到2025年，通过在球员的球衣的左袖系展示参观卢旺达标识而赚取$55,000,000。国际人权运动组织越来越多咁批评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威胁该党的批评者。人权观察组织引用当地消息来源列举了在官方和非官方设施里面任意拘押、虐待和酷刑的事件。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了沙特收购纽卡素足球队。国际特赦说，这项交易是沙特当局明显企图利用顶级足球的魅力，靠体育运动来洗刷他们令人震惊的人权纪录。今年2月，美国情报机构一份报告当中得出，卡舒吉是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被杀，并且遭到肢解。报告当中说，这位亲王是批准了拘捕或者是杀死卡舒吉的计划。沙特阿拉伯不接受这份报告，说这个是负面的、虚假和令人无法接受的。而英超的负责人就说，他们得到保证，说沙特当局不会参与纽卡素足球队的日常管理。但是国际特赦英国分部首席执行官萨查德什穆克对记者说，不能够只是因为他们腰缠万贯就允许那些涉及是严重违反人权的人是步入英格兰的足球，他们敦促英超改变他们的老板和经理测试处理人权问题。这家人权组织还希望有一项新的遵守人权规则的测试，并且将它是置于批准球队竞标的核心。英格兰足球的球迷往往对外国老板收购他们中外的球队是持矛盾的态度。一开始当某项收购协议是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怨气冲天，但是跟着下来，一旦新的老板出手阔绰资助球队建立工业，他们又会兴高采烈。阿布扎比皇室成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首相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2008年买下了曼城，随后据估计他花费了将近$300,000,000收购顶尖的球员和教练，由他作为最大的股东的曼城5次赢得了英超的冠军。 不過紐卡素的球迷在慶祝球隊逆轉的時候是沒有絲毫的猶豫。紐卡素近年戰績乏善可陳，目前在英超排名倒數第二，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的俄羅斯寡頭羅曼亞布拉諾維奇是車路士足球隊的老闆，而車路士目前是高居英超之首，曼城緊隨其次。與曼城的成功故事一樣，由亞布拉諾維奇擔任最大的股東期間，車路士搖身變成了足球巨人。上個月東沙特收購紐卡素的消息是傳出之後，本隊的球迷就在位於英格蘭東北部的主場聖詹姆斯公園球場歡呼雀躍。他們說他們希望這個標誌著球隊時來運轉。美國之音記者德特麥的報導。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